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6月10号，公元2003年8月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在北京的掌控下，行踪不为外界所知。关注西藏问题的美国专家认为，美国中小企业要做对西藏人民有益无害的合作。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北京学者王立雄获得美国人权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多委社综合报道，据西藏寺庙喇嘛透露，由北京签订的11世班禅喇嘛眼前诺布3天前抵达青海古本寺住下，预期6号稍后离去。这是眼前诺布首次到青海喇嘛寺暂住。另一方面，1995年被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选定为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耿顿确基尼玛，由于在北京掌控下，行踪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不过中国外交部官员透露，耿顿确基尼玛健康状况良好，与一般孩童一样过着快乐且正常的生活。但是达赖喇嘛选定的班禅喇嘛耿顿确基尼玛则至今行踪成谜。1989年50岁的十世班禅喇嘛过世，隔了多年后，流亡在印度的达赖喇嘛于1995年5月14号选定当时只有6岁的耿顿确基尼玛为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法新社报道说，1年多以前，欧洲联盟要求北京允许一支独立代表团参访经达赖喇嘛选中册立的11世班禅喇嘛，但遭到拒绝。欧盟外长在联名声明中敦促中国展现他对西藏文化及宗教自由的尊重，并停止在西藏推行的亲北京爱国教育运动。在藏传佛教中，班禅喇嘛是仅次于达赖喇嘛的西藏第二号宗教领袖。为了避免达赖喇嘛干预西藏事务，北京当局自行选定了班禅额尔德尼眼前诺布为11世班禅喇嘛。而当年5月，耿顿确基尼玛就此下落不明，引起了西方国家和海外藏人极大的谴责和关注。北京当局很少愿意评论耿顿确基尼玛这个当时据信是年纪最小的政治犯，但中共外交部日前却罕见地向法新社表示，他现在是一个十分上进的学生。中国外交部官员说，他不是转世灵童，与其他小孩一样，他只是一个正常的中国小孩。他现在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过着正常且快乐的生活，同时他受到良好的教育，目前是个用功的好学生。对此，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抨击说，北京认为他们控制西藏精神领袖来确保对西藏民众意识和忠诚的控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的消息说，11世班禅喇嘛可能是要前往甘肃省境内的喇嘛寺。该组织还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6月间曾造访古本寺，就是为11世班禅喇嘛的到访做好先期准备工作。但在另一方面，西藏自治区2名因政治意见被判处长期监禁的喇嘛最近获当局予以减刑3年。2名喇嘛都是80年代成立的拉萨哲凤寺十人组的成员，因公开主张推行民主和传播达赖喇嘛的演说而被当局逮捕判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还报道说，境内外的藏人及世界各地的藏传佛教信徒中，几乎没有人相信眼前诺布是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其原因是第十世班禅喇嘛圆寂后，达赖喇嘛通过正规的西藏宗教程序认可耿顿确基尼玛为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 但是中共当局绑架了当时只有4岁的第11世班禅喇嘛仅敦确进尼玛，强行指定简称努布为第11世班禅喇嘛。班禅喇嘛仅敦确进尼玛遭监禁已有8年，至今下落不明。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米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关注西藏问题的美国专家认为，美国中小企业要做对西藏人民有益无害的合作。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准的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消息，根据中国的新华社报道说，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桑顿柱2号下午在拉萨会见了由美国众议院中小企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马修·西曼斯基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双方就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换了意见。报道说，西曼斯基说，西藏虽然距离美国十分遥远，但他一下飞机就感受到西藏人民的热情好客。他认为，美国和西藏开展经贸合作的潜力远莫挖掘，还有很多空间。他表示，回国后将组织中小企业代表团来西藏考察，进一步增进双方的交流与合作。美国许多关注西藏的组织和专家认为，中共政府的专制下，西藏的人权受到糟蹋，西藏的宗教、文化、环境、生态及自然资源都正处在险境中。所以美国中小企业委员会首先要考虑的是不做任何对西藏人民有害无益的合作项目。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法新社星期二报道，中国作家刘冰燕、王立雄和廖义武获得了美国的赫尔曼·哈米特人权奖。这3名作家因为写作揭露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曾经被中国当局逮捕或者迫害。根据总部设立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透露，与这3名中国作家一同获奖的还有来自10几个国家的另外25名作家，他们将共同分享总金额17万美元的奖金。赫尔曼·哈米特人权奖设立于1989年，美国剧作家赫尔曼将遗产设立奖项，并且以他本人和他的终身伴侣小说家哈米特命名，奖励那些因为表达自己的观点而遭受经济困难的作家。廖义武是一位诗人、小说家和电影剧作本作家。在过去的14年里，廖义武多次被中共当局监禁。中国当局第一次逮捕他是因为他当时正在撰写一部纪念1989年6次死难者的电影。刘冰燕是一位著名记者，由于他的作品批评中共当局的腐败、中共压制新闻自由等原因，1957年曾经被打成极右派而送到劳改农场改造，并且剥夺了他20年的写作权利。王立雄是一位小说和时政文章作家，他曾经撰写过有关西藏独立的文章。1999年他在新疆旅行时被中国当局指控揭露国家秘密而被关押了1个月。被释放以后，王立雄继续撰写有关政治改革的文章。中国当局目前对王立雄实行严格的监视，并且严禁发表他的文章。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侠客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1945年春天开办了一所学校，有政府挑选的一批学生在这里上学。 过了几个月，寺院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理由是这种学校会影响国家的宗教信仰。这一抗议导致了这所新开小学的关闭。这种事件不是没有先例的，1923年在江孜设立了英国学校，到1926年以同样的理由而关闭。西藏政府送了一些学生到印度去学习，由政府提供助学金，还有一些私人家庭的子女也参加了政府选送到印度留学的行列。中国政府一直是想控制西藏的寺院，这时候他们在葛西希洛加措身上找到这么个武器。加措是一位有学问的佛教学者，以前在哲蚌寺，现在在中国为所谓的蒙藏委员会工作。希洛加措想回到西藏来，已经到达了黑河，但是西藏政府拒绝他入境，因为听到他要在寺院里为中国做宣传。当中国在几年后落入共产党的统治，希洛加措又成了一个共产党的工具。1945年，两名德国的战俘亨利·哈拉和皮特·阿夫西奈特从英国在迪拉东的集中营中跳出，他们进入西藏，他们受到庇护，因为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西藏是保持中立的。在他们在西藏的7年当中，他们和西藏人民相处得很和谐，他们帮助修建了一条灌溉渠道，植树造林和修了一条河堤。哈拉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西藏7年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摄政达扎仁波切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庆祝盟国的胜利。这个代表团有扎萨图登桑佩和扎萨凯莫为首。当时英国驻拉萨的代表黎杰生警告外事局，如果西藏代表团参加了中国召开的国民大会，西藏政府就是破坏1914年的希姆拉条约。嘎夏对黎杰生说，代表团不打算参加中国的国民大会，他的唯一目的是向盟国庆祝胜利。对印度的英国政府，这个代表团通过总督魏菲尔送了礼品和一封贺信，通过在新德里的英国代表，礼品和信件也送给了美国的政府。代表团然后前往中国，代表团到达后，在没有得到西藏政府的许可下，参加了于1946年5月5号召开的国民大会。代表团的成员说，他们只是去参观大会的程序，因为中国已经指定了他们的所谓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代表团还进一步表明，他们既不承认也没有在大会上通过的新宪法上签字。下一年，西藏政府响应印度政府的邀请，派了一个代表团以台吉僧柱破章和堪琼洛萨汪界为首，参加于1947年3月23号在新德里召开的梵亚洲会议。西藏的国旗被悬挂起来，还对大会做了发言。下面就是西藏代表团的发言。我们西藏政府受到邀请参加亚洲关系会议，我们是一个以宗教信仰精神活力人民的国家。印度作为佛教的故乡，自古以来就和佛教徒特别是西藏发展了友好关系，因此我们的政府派我们来参加这个伟大的会议，维持我们基于宗教的和平关系。同样的，我们也非常高兴和亚洲各国来这里参加大会的代表见面。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中拉向你们播送的夏格巴汪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门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